差不多五个月啊。不知道我们在这五个月的当中，不要说有没有带人信主，有没有向人传过福音。这个培训不只是，这是不只是听听这个培训的这个道理。事实上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传福音，要有机会向人传了。我记得在这里曾经讲过那个就是我讲到那个佳美角中，我讲了两次啊，佳美角中，那个是我收集的很多过去200年来我们对我们华人传福音的一些宣教士。那这一次就是这个之前这个8月初的时候，我去了南美的哥伦比亚，有大概2个礼拜的短宣啊。那个是哥伦比亚这个国家，南美哥伦比亚，不是美国的这个哥伦比亚啊，这个南美的哥伦比亚，它那个地方有一个5年前有一个华人的地，只有一个，到现在只有一个华人教会。我去那里，最主要就是我们有一共有6个人去短宣，就是去加入那个教会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。我去了以后，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啊。我虽然做的不是很多啊，因为时间毕竟很短，那边有很多的华人都是从中国去做生意的，特别都是开餐馆的。那我比较感动的是，我不是之前写的那个佳美角中的这些，我都是写到讲所讲的，我做了好几个都是来对我们华人传福音的。但是呢，我去年去德国，今年去南美的哥伦比亚的时候，我看到我那个佳美角中要有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华人走出去宣教的，而且不是短宣，是长宣，是远宣。我前面有讲过，有短宣，有近，有远宣，有近宣，有长宣，有短宣。我们去短宣都很容易，1个礼拜、2个礼拜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那里要能够长期在那里做，实在是很不容易。我去德国是因为在纽约，圣教会有一位姊妹，就是跟你们可能都认识，就是这个老板，就是这个，陈什么我叫不出来，你儿子是陈周旭是吧？你儿子叫陈周旭，他的员工就是 Kimberly 哈 ，Kimberly 是他呀，对，是他的员工，他大概差不多现在40岁左右，已经去德国有10年，单身一个姊妹。那他3个月回来就在陈周旭那里做会计啊，做上班，然后3个月去德国，3个月回来。为什么3个月？因为欧洲只能停3个月，一定要出来，所以他不能一留就留1年，不可能的。像我在中国最多4个月，一定要出去一次，但是中国是出去马上当天就可以回去就可以，但是欧洲不可以，一定要出来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啊。所以他是3个月在美国在里做会计，然后呢3个月在德国那里宣教。那正好配合他们的时间，就是学生放假啊，他正好这边忙啊。有一次我碰到你儿子，我就跟他说我谢谢你啊，因为我去了德国以后，我说谢谢你让 Kimberly 能够一年有半年出去那里做宣教啊。那个他儿子陈周旭就跟我讲，他说我怎么敢跟神抢人呢？神要他去，我怎么敢跟他抢人呢？所以呢 Kimberly 就已经去了10年，单身一个姊妹，然后就3个月去3个月回来，3个月去3个月，非常非常忙，在那里都是学生工作。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，我们中国人至少在我周围的人，不是很远的人，我可以看到他是走出去了，是长宣，是留在那里，很不容易的工作。那我这一次去南美这个哥伦比亚，这大概是5年前有加拿大的弟兄开始在那里做，后来是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波哥大，就是那个哥伦比亚的首都是高山，所以那个开始在那里做的一位宣教士呢，他的妻子不能适应这个高原反应，我开头去的1-2天也是头晕晕的，就这种情形啊。那他是1-2年下来都不能睡觉，就是高原反应，所以后来必须要回来。然后有一位加拿大的一位弟兄没有结婚，30几岁了，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负担去南美，这个是神做的，这个真的是神做的。然后他就决定去南美，就到了哥伦比亚那里，就等于是一个开荒的工作。 还有一位后来有他后来结婚了，然后又有一位姊妹也是从加拿大去，那我跟他们一起配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感谢主，他们所做的工作比我们真的难多了。他们开始拓荒的那个宣教士是搭这个公车啊，那里是讲西班牙文，所以我去的很难，那个就是搭车也不会，一句话也不会讲，然后买东西什么都不会，很不容易。可是这几个三个宣教士，现在目前那里有三个宣教士，就在那里长期住下来，就在那里做。那他们怎么做呢？就是坐公车，然后经过，哎，为什么这样？坐公车以后呢，经过看到一个中国餐馆，然后就拿着这个手机就照下来，然后就照下来以后呢，就回去把那个地址写下来。啊，一家一家这样照下来以后，然后就慢慢一家一家去拜访，一家一家餐馆去拜访。那中国人就跟他谈了，就跟他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去呢，跟他配搭，就是他也是带着我们去看望，有一些慕道友，然后还有一些呢，我们到那个 shopping mall 的时候，不是去买东西，就是去看，去市场也是一样。去市场我们其实不是去买东西，知道那个礼拜二会有中国人去那里买菜，所以我们就都是在注意中国人哦，哪一个中国人来，然后就跟他谈，就是这样子。他们去那个 shopping mall 的时候是注意哪一家是中国人开的店，有的是卖衣服，有的是卖玩具什么之类的。一看到有中国人东西，我们中国人最多那个什么财神爷那个东西，还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中国老板开的店，然后就进去拜访，就跟他传福音。是这样子从零开始的，不是那里已经有一个现成的教会，现在当然已经有，可是他们是这样子做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很感动啊，因为一个是德国的这个 Kimber 也是这样开始的。去我们在德国的时候，去年我在德国就是到学校里头去，那个学生很多，中国学生很多，一看到这个有中国学生就跟着，赶快跟着他跑，我们能不能跟你谈谈呢，到你的宿舍去啊，就是这样子做些拜访。所以呢，德国那边是都是留学生，那哥伦比亚这边我去的这个是一些做餐馆的一些人啊，所以他们这样做非常不容易。我们甚至有一个聚会是晚上11点开始，晚上11点在一个餐馆里头，他们下了班然后还没吃饭，所以那一个餐馆老板呢就预备了很多很多饭菜，然后请了他的朋友慕道友或者基督徒来，一共聚在一起有30几个人，然后一边吃饭就一边跟他们谈，谈完以后就有一个短短的就是唱诗歌聚会，然后我们回到家已经1点了。所以这是他们的聚会形态啊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他们非常的忙，根本不可能有别的时间，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聚会。所以呢，我就看到说我们这个加美角中不只是福音宣教士带到我们中国，现在感谢主，我们华人已经有人走出去了，所以我现在想要收集这些资料，把这些出去的做长宣的这些华人的这些加美角中把它收集起来哈。那这就是一个，我想至少对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过去这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一直在讲这传福音培训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传，不管有没有带人信主，一定要出去传，一定见到人就要传哈。因为我们刚刚也唱一首诗歌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赶快传。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再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传哈。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最比较难的是常常会遇到人会告诉我们说我没有兴趣，有没有听过这样子？你一跟他讲说耶稣基督，我没有兴趣啊，我太忙，我工作，我什么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些南美这些人，那真的是忙，他们开餐馆，两个夫妇开两个餐馆，有时候开三个餐馆，他们要收钱，你说什么时候来聚会？所以他们的聚会是礼拜天晚上，是他们的主日聚会，礼拜天晚上，还有是礼拜三早上。所以曾经我们去拜访的一个姊妹已经信主的， 他要搭2个钟头的公车来聚会，礼拜三早上。他那一天早上，他的那个收钱就请别人，请他先生或者请别人代管了，然后聚完会以后再搭2个钟头车回去，是这样付代价的。我就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要我搭2个钟头公车去聚会，我真的会不会去聚会？我自己都觉得好不容易，你不要说开2个钟头，是搭公车2个钟头，然后来回4个钟头，再加上聚会，很不容易。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愿意去聚会，真的是很感谢主，非常感谢主。我在那边还看到，我们还参观了哥伦比亚的一些当地的。我们知道哥伦比亚南美那里都是天主教国家，但是曾经在那里有福音的复兴，所以在哥伦比亚有一个很大的教堂，他们有3万人聚会，基督徒，不是天主教徒，有一点像我们美国这个纽约的那个 Times Square Church 或者是Technical Church， 有一点像类似的 Technical Church。 我曾经去过参加他们的礼拜二的祷告会，礼拜二祷告会大概就有3000人，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，那主日更不说了啊。所以他们聚会是一场一场，就是要出去的，要另外一些人来。那哇，那个真的是看见他们那个神的工作在那里。另外有一个也是哥伦比亚当地人的教会，3000人的聚会，他们很有宣教的负担。他夫妇两个，他们有一个宣教学校，专门栽培年轻人。夫妇两个去印度传福音，大女儿去叙利亚传福音。叙利亚这个时候，他们就是去照顾那些孩子。二女儿是来美国读书，美国读书读完以后，也是准备要出去宣教的。所以我就看见，真的世界各地，我们看见神的工作。我们在美国真的是很安逸，很舒服啊，真的很舒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要回应神的呼召。我已经听见神的声音，谁肯为我们去？我们真的要走出去啊，不是只有在这里福音培训，我们一定要传福音。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这几次都是在讲福音的内容。常常会有慕道友跟我们说啊，我没有兴趣啊，那好像我们就停下来就不讲了，对，他没有兴趣嘛。所以呢，我就曾经有一个题目是讲到，不是兴趣，是需要，这是其中慕道班的一个题目啊。那什么是兴趣，什么是需要呢？我们就要开始讲下来啊，这是我们人的一生，人的旅程，就是 history， 我们的历史。从小孩子，这是我们人生的阶段，小孩子慢慢长大，结婚，然后又带小孩子，然后慢慢老了，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，就是我们的历史，我们人的一生啊。那什么是兴趣呢？我们人的一生里头有很多的事情是兴趣，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。兴趣是指着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必须的活动之外，再加上一些生活的调剂，不一定需要的，可是这些做了对健康有益，可是不做也不伤大雅，是可以选择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兴趣？但是慕道友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传福音，他说哦，我这个我没有兴趣，所以我们就要慢慢跟他谈起来，不要说他说我没兴趣你就不跟他谈了。因为信耶稣这件事情是需要，不是兴趣。如果是需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你没兴趣也要去做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他不知道他的需要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需要，我只是说我有没有兴趣，我没兴趣我就不做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什么是兴趣呢？比方说钓鱼，我们又不是打鱼的，对不对？打鱼是养生的，这个钓鱼这个是兴趣，可以做可以不做啊。下棋，这个是兴趣的事。去游泳海边啊，去打球，这些可以都是可以说是兴趣，不是一定需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这些是娱乐。那什么是需要呢？需要是必须的，是不可以缺的，即使没有兴趣也要得着。所以这个是慕道友今天最难，就不知道他的需要，他只觉得我没有兴趣。好像空气、水、休息、工作，如果我们 我不是有我有没有兴趣的问题，是一定要的问题，一定要的啊！如果不做了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所以我们要让慕道友能够接受福音，其中有个很大的关键，就是要让他不是引起他的兴趣，而是要让他知道他有这个需要。这个就比较难，就好像一个人不想吃饭，没有需要的时候，你硬要把很好吃的东西，他也不想吃。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都会到一个地步，什么生病啦，或者什么事情发生了以后才会信主？因为那个时候有需要的感觉，有需要的感觉，这是神做的。所以有时候人会问我们，慕道友说，为什么基督徒都是那个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啦，什么什么？我们要告诉他什么？因为神在他生命中造出一个需要的感觉。他没有这个感觉，他不会想要信的，不会想要听的，一定是这样的情形哈。好，那我们前面也提过，人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一般人都是会讲人生如梦啊，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？很多人都说人死了就好像灯灭了，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，我们要让他改变思想的，要让他知道人不是死了就好像灯灭了一样把灯关掉，不是只有这样，如果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地上的功成名就或者很败坏，那死了就了一了百了，什么都没了，那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我们是有永生的，那这个就很大的需要的这个情形哈。好，圣经呢我们慢慢要谈起来，要谈到神，要谈到永生，要引起他的这个需要的感觉，不是引起他的兴趣。因为他有很多他没有兴趣，他都不想听耶稣是什么什么这些他都不想听的时候，因为我的旧的电脑昨天死掉了，所以今天换了一个新的电脑，有一点还没有搞好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要让他知道神的话，我们因为很多人前面我们也提过，圣经一打开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一读下来神用泥巴造人，那就觉得好像就不想读下去了，很多人是这样，对不对啊？我没兴趣啊，这个是什么什么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告诉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他如果一打开就不想读的话，那他就读不下去了。所以我们第一句话要告诉他，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个宣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啊。这个我们前面也提过，就是说他否定了无神论，不是说我无神的啊，我是无神论的，我对这个没兴趣。我们要告诉他圣经的宣告是有神的，而且呢否定了进化论，因为不是进化是创造，而且是特定的神不是泛神，而且否定了多神是独一的神，因为圣经上这一句话就是 Elohim 这个字啊。还有呢否定了宿命论，神创造人是有目的的，每一天造了以后都是美好的。所以这个第一节圣经开宗明义，第一节圣经如果一打开他就不想读下去，那就很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解释，可以让他明白的。然后呢我们让他稍微知道一下，因为一直以来就是这种进化论的概念对我们的那个他们很难接受哈，我们要让他来从大的来想，因为我们要讲的是要讲到永生，所以不只是今生这一点点的事，就是要把他的那个视野打开，要看啊，地球有多大，这个好前面也稍微提过，我只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都会慕道友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重复讲，很重要的东西重复讲没关系的啊。我们地球有多大呢？很大啊。我们地球呢，我前面说到这个地球有圆周是23,368英里啊，这个我们今天搭飞机已经搭得很辛苦了，对不对啊？搭半个地球已经搭十几个钟头啊。那这个是地球，太阳呢比地球大130万倍。我说这些最主要是要让他知道，这一些不是我们人创造的，这是神创造，这是超过人的能力所能造。不要以为人很了不起，我们人是神创造的啊。地球是太阳是这么大，银河系呢，一个银河系横的这个有10万光年， 值的这个15000光年，地球每秒钟走的距离是光速每秒钟走300000公里，绕地球7圈半，那个就很大了。所以这个光年10万光年，那个就大得不得了，这个绝对不是人造的。今天人只是用那个望远镜，哈勃望远镜发现了这个整个大宇宙中间的，有一点像什么呢？一只小蚂蚁在这一个房间里头，它只是看到一点点，可是这个很大啊。我们的宇宙非常非常的大，从这个宇宙来证明有神，有这一位伟大的神，不是我们这么小的一点点啊。我们今天人生都在我的家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孩子、我的，就是绕着这么一点点啊来看。好，我们来看说，用哈勃望远镜来看，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有300万个银河系。一个银河系就那么大了，有300万个银河系，哇，这都大得不得了啊！而且每个银河系呢，比太阳大过万倍。我们刚刚说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，我们今天看太阳那么小啊，实际上太阳比地球大了130万倍。银河跟地球的距离是2万光年，那个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情形哈。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很不错了，科学能够证明，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宇宙的这个，其实已经是给我们很好。我觉得说这些科学家应该相信有神哦，他们发现这么伟大奇妙的这个宇宙，应该相信有神。所以呢，如果这是整个宇宙的话，我们地球大概连这一个点都没有，那我们人呢，我们人就很渺小了。所以用这个来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人不是那么了不起，人不是好像什么都了不起的。我们人是很了不起，可是跟神的创造来比是很小的啊。那圣经，然后从这里我们就，这是事实，我们刚刚看的是事实，可是我们要引到圣经来。圣经在以赛亚在主前700年前，离开现在2700年前，已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，我们要给他看圣经，让他对圣经有一个信心，说哇，圣经，你就告诉他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这是2700年前讲的，比科学家更早，这是神圣经的启示。所以慢慢他就对圣经有一个了解，不要好像一翻开第一章圣经就觉得好像神话一样，神怎么用泥土造人呢？可是这是事实嘛，这是不是我们解释的问题啊。现在我们的地球，这个都是现在物理学告诉我们的，如果我们这个地球呢比现在厚10尺，空气中没有氧气就不能生存，如果海洋再深9尺，那生物也不能生存。所以呢，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是神特别造的，非常好的让人居住的一个，神把人安置在可居住的地球上，不用科学家跑到月球上，跑到土星木星去看，我们圣经都可以知道，神只有把人安置在可居住的地球上啊。然后我们还要用圣经，我们讲了一些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，让他对圣经知道，这样的一位神不是空洞的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我们怎么找到神？这一位神这么浩瀚的宇宙，这一位神我们看不见摸不着，那为什么会要有宗教？就是人有这个寻找神的本能。但是呢，神我们要怎么样，常常我们会用一个例子来讲，好像用我们吃饭一定要嘴巴，这是要用对的器官，我们不能用鼻子吃饭，绝对不能用这个器官用不对。所以我们要找这一位神，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才能够找到神，你用别的方法就找不到这一位真神啊。人是神创造的，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。所以慢慢的就从很大引到我们人的这个情形啊，人是神创造的，而且人是神手中创造的杰作，我们不是猴子变来的，我们不是这个猩猩变来的，我们是神特别的创造，我们是神手中的那个工作，原文就是杰作，最好的最好的一个杰作啊。神造人的特点 就是把灵放在里头，所以其他动物没有灵，因为灵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系，灵是跟神有关系。我们人里头有灵，所以我们要来寻找神的时候，用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来寻找到神啊！这是人是万物之灵，这个我们的也告诉我们，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一个。我们人的构造有灵魂体三部分，所以呢，人今天大部分忽略的是灵的这个需要。我们现在在讲需要的问题，这个身体有身体的需要，魂有魂的需要，灵有灵的需要，可是今天大部分注重的是从最外面的吃饭吃得饱，然后呢吃饱了以后要享受，有很好的房子，有很好的旅游，精神上的享受，但是很少到灵里面的这个需要。所以人有这三个部分，就有三个部分的需要，那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人最重要的是灵的需要。那他不会有感觉哈，不知道这个灵。那心灵里头呢，通常会要找的那个需要就是宗教。宗教我们前面也讲过宗教的问题，所以人为什么会产生宗教？所有的动物没有产生宗教，不会去找神，不会去敬拜神，因为他没有这个需要，没有灵，没有那个需要啊。人只要是人都会想要找神的这个需要，就产生宗教。可是呢，宗教找不到神，这个就是要产生宗教，很多不同的宗教产生都是要找神，所有跟神有关的都叫宗教，都是宗教啊。这个宗教找不到神，那宗教呢跟基督教的信仰，我们有一次也提过这个，宗教是人要找神，人就造出神来。我记得很早以前徐怀医生讲过啊，在福音影里头讲过，他说黑人造的神就是黑人的样子，我们中国人造的神就是中国人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造的神以前没有跟别的国家没有接触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造的神，我们是关公啊，什么妈祖啊，什么黄大仙，我们不会去造一个黑人的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是人想出来的，人造出来的神，这是一般的启示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我不说基督教啊，基督教又变成宗教，对不对啊？圣经上没有用基督教这三个字，有基督徒，没有讲基督教啊。基督教又变成宗教了，但是因为一般人都把我们算成是宗教类的啊，所以我这里说基督信仰是神来寻找人，这是特殊的启示。那这个特殊的启示呢，一般的启示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，显明在人的心里，人有寻找神的需要，还有呢从创造的万有中来看见有神，这个是一般的启示。可是特殊的启示就是后面的这个，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，还有借着圣经神的话，还有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寻找神，这个寻找神的途径啊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跟他们讲的。这个宗教的这一个我们上一次讲过，产生宗教这是常常在慕道友中很难理解的。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对别的宗教，如果他已经有别的宗教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说你拜的是假神，我们是真神哦，那他就已经把门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就不想听你，对不对？要慢慢跟他讲。有一次我曾经跟一个人传福音，也是他也是对这个很反感，哇，你们都是说你们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。我后来我用这个跟他解释的时候，他就能够理解，他说哦，这样我就能够接受啊。那事实上也是，宗教有好有坏，有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，那现在有的宗教是很不好的一个宗教，邪教也有啊。但是宗教呢都不是完全的，就好像瞎子摸象，部分真理不是全部的真理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完全找到神。好，慢慢的我们就要提到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圣经节。这一节圣经呢，我这一次去南美的时候，跟一个在那里已经有30几年的一个人，他做的其实蛮好的，因为在那里很长的时间，开了好几家店。后来我去拜访他的妻子的时候，他们在波哥大那个地方有3家餐馆很大， 然后有十几栋房子，然后又在洛杉旧金山又买了三栋房子，这个很成功，而且呢在社会地位呢可以说是那个什么那个华人社区的副会长啊。所以这个习近平当副主席的时候，到哥伦比亚去访问的时候都跟他一起照相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很多哈，很不错的。那我就用这一节圣经跟他传福音，因为那天他比较空，我们去餐馆的时候差不多是三点多，那个时候他们最空，我们不能中午十二点正忙的时候去跟他谈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是到了三点多的时候，那个人最少的时候，那我们去跟他谈。我就拿了一本圣经，我就开始跟他谈了。我说这一本圣经怎么着？我简单的说啊，我说这一本圣经很多啊，一下也看不完。可是呢，我告诉你一节，这一本圣经最重要的一节，那就是这一节圣经，从这里开始讲。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只谈到这里哈，讲到这里。后来又另外一次跟他谈完以后，他说哎呦，因为我是另外一个人带我去的啊。他说他妻子跟他很好，因为那个姊妹每个礼拜都去看他妻子，每个礼拜都去拜访他啊，所以跟他很好。他说要请你吃饭，所以后来有一次我们中午又特地去他家，然后他妻子就请我们吃饭，但是跟他妻子比较难谈了，因为一面他是不大会讲国语，是广东中山人呢，讲广东话，那我不会讲广东话，我一句都听不懂了，所以都是那个姊妹谈的。另外呢，他就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啊，因为他现在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呢，孩子很孝顺，三个孩子都很孝顺，很好，都在美国读书，然后呢，你生意做得很好，很有钱啊，我刚刚说了十几栋房子，光旧金山就三栋房子啊，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他儿子就收那些房租就够他生活了啊，儿子很好，生活很好，有名利有地位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其实呢，你还缺少一件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有，现在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孩子很孝顺，很好，什么都很好，而且这个人是大姐，她一去了，她告诉我说，三十几年前他们去的时候，卖了很多，从广东中山去的时候，卖了很多东西，最后只带了$100到哥伦比亚。我说太佩服这些人了啊！这些人如果我们宣教士是这样的话，那多好啊！人家做生意的人都可以这样子做。$100，然后去了就借钱，然后就打工。过不久呢，妻子去了以后，过不久妻子怀孕生了孩子，做完月子一个礼拜就开始工作，在餐馆就忙。他自己稳定了以后，这个大姐把一家十几个人都带过来，帮助他们开餐馆又怎么做。所以我就跟这个姊妹带我去的姊妹 Alice， 我跟她讲，我说这一个人啊，这个姓什么我忘记了，我说这一个人啊有影响力，你一定要抓住他，你抓住他，这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他会影响他，他一叫他的弟弟什么都来了。那天我们在他家吃饭，他就打个电话叫他弟弟来，哦，你过来什么什么，他弟弟就过来了啊，他弟弟说，哦，我姐姐帮助我们很多。我说这个人很有影响力的人，这个一定要抓住啊，一定要迫切为他祷告，他信主以后会影响很多的人，这个人啊。那我就跟他谈这一节圣经，我说你什么都有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缺，我说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还缺少一件。我就这样从这里开始跟他谈啊，就谈这个约翰福音3:16啊。好，我们等会再来看约翰福音3:16。我们讲到耶稣基督 His story， 就是 His story， 这是耶稣基督，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历史，我们刚刚说人的一生，人的一生，这个历史，人的旅程呢，其实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。我就告诉他说，你就缺少一件，你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。可是我知道其实他是拜佛的啊，他不太愿意跟我们谈，就是因为他拜佛，他家，我们一到他家，哇，有个，而且他跟我说，我们这三十几年来我们很感恩啊，他感恩是感恩那个菩萨哦，是感恩那个菩萨，很好的这样子。我就跟他说，你其实你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啊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就慢慢跟他谈。好，我跟他先生谈的时候是用这一节圣经讲，就是讲到这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，我就讲到一个例子。 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讲，有一个小孩子在有一个牧师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用粉笔在墙上，教会的墙上写的信耶稣得永生。在农村耶稣是谁什么不知道，信耶稣，耶稣是什么东西哦，还不是人，他们都还不知道，因为没听过耶稣这个名字，什么叫做信耶稣，那什么叫永生也不懂。所以信耶稣得永生很简单的一句话就不懂了。所以呢，第一天没有人来，那个牧师很认真的祷告，没有一个慕道友来听福音了。第二天呢，一进来全部坐得满满的，坐得满满的，然后一传福音，所有人全部信主，都要举手要信耶稣啊，要信耶稣的到前面为他们祷告，祷告完了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啊，你们可以回去。他说没有啊，那个我们不回去，你说信耶稣的可以得水牛，因为那是用粉笔写的。那有个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耶稣，什么是永生啊，然后把他那个上面涂掉，下面涂掉，那不是变水牛，对不对？那水牛，信耶稣得水牛，要不要信？要啊！我常常说，我们今天不要说今天一头水牛对我没用，对不对？要给我水牛我没用。如果说信耶稣，你工作决定有工作，要不要信？信耶稣，你一病就祷告就好，要不要信？很现实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也很现实的问题。我常常说，我们今天如果一告诉人说你信耶稣，你病一定会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用买 health insurance 了。我们教会门口每天都有人排队等着要祷告，对不对？你想，我们想想看，那个 Black Friday 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去排队去买，去那个 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？我姐姐的儿子那些年轻人都会去啊。如果我有什么要买，我就托他们替我买了。你们去排队，我绝对不会去排队等在那里，等一个晚上再排队，一个人去在那里排队，然后一个人到车上去睡觉，然后再过来再来排队啊。你说就是光买到一个，就算他赚了很多钱，便宜很多，如果能够买到那个都要排队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信耶稣可以，对农人来讲一头水牛要不要信？要。今天我们呢，不要说什么信耶稣，你拿到1000块要不要去？也要信哦，对不对？信耶稣，你祷告绝对不会生病，那要不要信？不用买 health insurance， 一个月好几百块，对不对？好几千块啊！教堂门口一定排队等着有人要信耶稣，我们也不用传福音了。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。我那天我就用这个跟他讲。我是跟他先生讲过了，他先生回去大概讲给他太太听，所以呢，我后来下一个礼拜再去看他太太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先生跟我讲了，就是因为印象很深刻嘛，信耶稣得水牛还是得永生啊？”我告诉他说：“你现在呢，你不缺水牛，你什么都有。后来他自己告诉我，旧金山3栋房子，这个波哥大3个餐馆，10栋房子。”你说这么多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孩子很好，很孝顺，那先生对他很好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所有的亲人都通通到那里去了，什么都有。我说你现在什么都有，可是你就缺少一件。我告诉他，水牛重要还是永生重要？他不敢讲话，因为什么是永生他还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要慢慢跟他讲什么是永生啊。永生比水牛，那我说永生跟水牛是不能比的。水牛100年会不会死？不要说100年，50年就死了，对不对？就没了。我水牛不死，我们人也会死啊。但是永生是永永远远，不是100年，不是1000年，是永永远远。我说这才是重要的。我是从这里跟跟他先生谈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然后就讲到我们刚刚前面那里讲到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后面有讲到罪的问题了。所以我第一次讲的时候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讲罪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讲罪他就门就关起来了，不想听了。所以讲到一个他有兴趣的时候，然后才开始讲到罪的问题。这里呢，我告诉他说，信他的不治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因为他觉得他很好，什么都很好， 我很好啊，我白手起家，我帮助了这么多人，我在社会上有地位，我又很正当的工作什么。我说告诉他说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所以就讲到罪的问题了。那罪的问题是很难提起来的哈，这个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到神那里去。然后讲到罪的问题呢，这个恩典啊，这个有一次我也提过这个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 grace 就是说神的丰富显在基督所付的代价上。这个最后这一个是最重要的，主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他为我流宝血，为我付了这个代价，这个是宗教里头从来没有提过的。他信的是那个佛，他家好大的一个佛像啊，然后他就觉得说很感恩啊，是这个帮助我们这么$100到波哥大，可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30几年下来变成这个。他现在呢常常都去旅游啊，到美国来2个月，店里那个餐馆也不用他管了，很舒服的，所以他很感恩。但是我告诉他说，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这个罪的代价啊，没有一个宗教讲到罪的问题。可能我时间不太够啊，所以我就跳过去快一点。这是讲到神的性情是上面的，按着神公义跟圣洁他要审判人，按着神的慈爱跟怜悯他要接纳罪人。但是这个是最大的宗教，所有的宗教没有谈到这个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神审判的耶稣，神赦免了我们就是罪的代价。所以我们的罪怎么，主耶稣替我付了这个代价，那就是恩典。我们今天呢就站在这个恩典上，我只要用信心接受就得到这个恩典。所以我那天跟他谈下来，就是讲到这个问题，你只要用信心接受。我说就好像什么，我们吃药，这个一个药里头所有的成分，所有的治疗的果效都在这个药里头。你看看这么小一个药，我如果放在这里不吃，那不叫信心。我相信医生开的药有用，可是什么叫信心？我必须要拿起来吃下去，这个才叫做信心。我必须要接受了，我才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啊。好，这个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这是一般人很难接受的。他们都认为你信你的神啊，我信我的神啊，而且信了30几年的，要他改变很不容易啊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我们教会一位姊妹，这一次我去南美是因为她要去，所以我才特别陪着她去的，要不然我时间实在很紧了。因为她很想去，可是她先生不去，然后她先生说好啊，她就问我说要不要去，她先生说好啊，你跟她一起去啊，那我就陪着她去。因为她刚刚有那个热心传福音的时候，她的妈妈从台湾带了那个偶像来，拜了30几年，在 Flushing， 要把这个偶像除掉不是那么容易啊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他拜了30几年的，你现在要把它拿去烧掉，我们跟他讲了，他说啊，不要不要哦，我可以送给人哦，就是这样子讲。我说不要送人呐，这个我们就帮你处理了，就把它装在一个大垃圾袋里头，一整袋的黑色的这个垃圾袋里头，全部都是这些东西。以前他女儿要把他那些实际的书烧掉，替他整理房子的时候把他烧掉，他跟他女儿吵架，你不要来我这里啊，把我的东西都给扔掉了什么什么。可是当他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把他整个那个摆了30几年的那个佛像拿下来烧掉。感谢主啊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不是可以接受很多的神，不是可以又信这个又信那个，很多人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罪，那就要讲到罪的这个问题，这是一定要谈的问题。如果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他心打开了，要我们去跟他谈啊，要我们去他家吃饭，那对我们已经很好的关系。我跟他是头一次认识的，但是那一位姊妹每个礼拜都去看他，所以那个关系还很好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才能够谈到罪的问题，因为罪不谈的话，你没办法 那只是一个宗教嘛，所以一定要谈到罪的问题啊。我们就跟他谈到这个罪呢，那罪这个问题是最敏感的哈。我现在不是跟他，我没有跟他谈的这些啊。我们一般呢，说谎不算罪，说谎每一个人都说谎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是罪啊？拜偶像不算罪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拜偶像是罪吗？不会啊，你说宗教自由啊，对不对？拜偶像，还有呢，不信耶稣基督，这怎么是罪呢？可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怎么说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所以这是他从来没想过的，他从来没想过，不信耶稣是罪，怎么会呢？对不对？你信你的，我信我的啊，啊，那就是这样的情形。还有呢，四个不认罪，心里没有犯出来的不认罪。对不起，没有人告的罪不认，虽然被告没有证据的罪不认，情有可原的罪不认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所有去法院的开始都不认罪的。我曾经陪过，在纽约的时候陪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法院呢。哦，我看那个法官在谈的时候，每一看，你看每一个人都说我没有罪啊。然后法官把证据一拿出来，怎么样？那没办法，只好认了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子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。不要说到法官那里，我真的没有罪吗？我可以向人可以向法官说我没有罪，这是常常有的事。人可以向朋友说我没有罪，人可以向亲人说我没有罪，但是人可以向自己说我没有罪吗？很难哦，自己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晚上自己都知道啊。我这个，他一直要我 upgrade 啊。人可以向神说我没有罪吗？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哈。所以我们谈的时候可以慢慢的。不是一下子能够谈的这么多，但是可以谈。好，圣经讲到罪有两方面，一个是罪性，一个是罪行。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罪行，我们很少想到罪性。一般说我没有罪的都是我没有犯这个罪啊，像我刚刚说的这一个家人，哇，这先生真的很好啊，这个夫妻恩爱啊，这个这么艰难这么起来的建立一个家，孩子很孝顺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他们没有什么罪行。可是呢是有罪性的问题，这罪性是不能难免的，对不对？罪里头我没有跟他谈的这么多啊，因为时间有限，不能跟他谈这么多。罪是什么？是罪呢？没有达到不能达到目的的，好像射箭呢、啊、这个射箭的时候没有达到红心，这个就是罪。这个我们从来没想过，对不对？我们想的罪就是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，可是没有达到神，也就是罪。神要我活出来，我没有活出来，就是一个罪啊。还有好几个字在圣经里头，好几个字在中文都是用罪、罪过这个，但是英文有很多不同的罪啊。僭越自身的权柄，侵犯别人的权益，抵触了神的律法，因为不认识神的不知道神的律法。还有罪孽呢，把罪加在一起就是罪孽。这个 iniquity 已经很厉害的，这个罪已经很多了。还有呢，诡诈、恶念，这个我们都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，你如果这个交通警察开到罚单，你去法院上诉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有没有 guilty， 对不对啊？你有没有这个情形啊？这个诡诈、不虔，对神不虔。对人不义，这个都是罪。不信，否认神的存在，所以无神论是一个罪。不相信神的存在，这个是罪啊，这都是圣经上讲的。不法，那就是一般已经违法了。还有呢，偏的道路、错误、故意的犯罪，那个、或者是无意的过失，这个都是罪。这是圣经上所讲到的。违背真理的，还有恶行，指道德方面的。悖逆的，这个都是罪。所以圣经上讲罪有这么多的字啊，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字都是讲到罪。那我们通常呢跟谈的时候，他都不认为这是罪，这是我们的本性啊，人性啊，这是我的过失啊，这是我的什么，都很有理由哈。好，圣经上呢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就是没有把神 造人的那个目的答出来。我们有一次，上一次我讲到那个钢琴，它没有，那就是什么，它外面很好看，可是呢那很空虚，因为没有达到它被造的那个目的跟意义啊。好，圣经上讲到这些不义，凡不义的都是罪，不法的是罪，不行的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不向神，亏缺神的荣耀，不信耶稣，这个都是罪。这是圣经上讲的，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一点啊。当然要跟人谈到这些的话，那不是一次可以谈这么多的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次可以谈这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跟他谈的时候，至少还要有一些引进来的一些话题啊。那我那一次因为都只有一次的时间，一次跟他先生谈，一次跟他妻子谈，所以就不能谈这么多。尤其是他妻子，他不大会讲国语，讲不好，然后我又听不懂一句广东话，所以就很难谈了。都是那位姊妹在谈，我就在旁边就是了。好，然后告诉他罪的代价是死，这个是没有想过的哈，一般人都没有想过，这是圣经上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上面跟下面这一节圣经给他看，罪的工价是死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件事情是很少。不是基督徒很少想到死后有审判的问题，很少想到这一个情形啊。罪的源头呢，当然就是主要是三方面，从撒旦来的，那亚当犯罪，那我们这些人呢，从亚当生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啊，这个是很容那个的哈。好，这个很快的讲过去。神给人特权，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不信我就没有罪啊，因为我们有这个选择的自由意志，选择的这个决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信耶稣都要举手决志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有这个决定啊，决定说我要用自由意志来选择要神啊。所以我们很快就要福音营，对不对啊？我从南美回来，我听说你们教会这一次福音营人很少啊。
现在不少
啊，现在不少了，那好，呵呵，还有很多空位啊，还有很多的啊，我们要多带一些人。如果你们现在还有人要加入，还可以啊，绝对我们那个我们教会管福音营的那个安排床位的，一定可以给你们挤进去的啊，只要你们愿意去的话，一定可以去的哈、啊，因为现在还绝对还够啊，所以我们在福音营的时候都要人觉知，要让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觉知。如果除非他是从中国来还要回去的，特别是有一些是公派出来的这些人哦，那这些人我想我们可以私下跟他做决志祷告，甚至私下为他受浸都可以啊，就不必一定要公开的情形啊，等他慢慢自己的生命成熟了以后，他自己会公开的，就会这样的情形啊。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，就不要逼着他，因为有很多我们在餐馆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也碰到一群中国人来的，坐在那里，哎，一看就知道这个，然后一过去跟他谈，都是公派来的，就来很短的时间呢、啊，很快要回去，所以我们只能赶快把福音单张给他。但是呢，这些人通常不会很明显的跟你举手表示要决志，因为他知道说回去，而且一群人在场，他绝对不会表示说我要信，因为回去会打小报告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像这种情形，我们就特别的情形，就不要勉强他决志，可是可以私下跟他谈，私下为他受浸。我在纽约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来找我们，那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工都是台湾来的，他跟我们说，他说你们都不知道我，你们都是台湾来，所以你不知道。我只要讲出我爸爸的名字，所有中国来的都知道。我想这是一个高官的儿子啊。他说我想受洗，可是我不能公开。那我们理解他的情形哈、啊，他很快要回去了。我们说没有问题。我说你也不用告诉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，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晚上有几个人长老同工为他施洗，然后也不登在周报上，为他祷告。以后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，以后他回去怎么面对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形，我们就不要去勉强他去决志的这个情形，我们要了解一下哈。
那就等于说 那个上面那个表，无自由跟全部得救那里。
啊 ，OK， 那个就是说，一个犯罪的人已经犯罪，我们现在已经犯罪了。那神不能，有人慕道友常常会说，那神有全能啊，他就把所有犯罪人全部赦免就好了。那这边说可以全部得救，还有是愿意得救跟不愿意得救。如果神说所有犯罪人全部得救，那表不表示他就没有自由吗？我不愿意得救不可以吗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。所以如果神说所有犯罪人全部得救，那就表示他没有自由，没有，就违背了神给人自由意志的这一个特权了。所以其实人对神对人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给自由意志，就是给自由意志。但是我们人会犯罪就是因为自由意志。如果我们神造一个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话，他绝对不会犯罪，但是神也不要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神也不要这样的人。所以如果神说你全部得救，那就表示他等于跟没有自由是一样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讲到罪的问题以后，一个要很重要的解决，我们讲到需要，不是兴趣的问题。你现在有罪的，就好像一个人有病了，那这个是需要，不是兴趣的问题了。要怎么脱离罪的刑罚啊？这个十字架的三个强盗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是三个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教会有三个十字架啊。那有的人说，哎，为什么三个十字架？其实这三个十字架呢，就代表所有的人类。这一段我前面也讲过啊，因为有一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我们这一段我们就跳过去啊，因为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啊。我们只要来看这个各个它的三个十字架，这是代表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第一个，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他是为世人的罪死，他是 die for sin， 为世人的罪死。这主耶稣独一的，他为我们的救赎只有他自己成全。第二个是得救强盗的十字架，他是向罪死。向罪死罗马书讲的很多，什么叫向罪死？就是说我向着这个罪，我不再犯罪，我死了。比方说我如果以前很喜欢偷，我信主以后我不偷了，那就表示我向着这个偷的这个罪我死了。像那个圣经上有讲到那个犯行淫的妇人，那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。撒玛利亚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撒玛利亚妇人，我相信他已经向这个罪死了。别的罪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至少他这个向着这个罪他是死的。这是得救强盗的十字架。如果这个强盗没有被钉死的话，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再成为再做强盗了，向着这个罪死了。没有得救的强盗呢，他是死在罪中，他是死在罪中，他死是因为他的罪。所以这三个十字架就代表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主耶稣是独自承担这个救恩，我们要么就是得救的强盗的罪，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都是该钉十字架的，要么就是没有得救的强盗，没有第二条，没有第二条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两个门两条路，没有别的，没有第三条路了。所以这个各个他的三个十字架代表所有的人类啊。好，那我们讲过说这个，我刚刚讲过信的问题。什么叫做信耶稣？就是要接他到心里头来，把他接到心里头来。所以呢，我就告诉他那个，我说我们信耶稣，什么叫信耶稣？不是加入一个宗教，不是加入一个教会，是成为神的儿女。这个是非常宝贵的，非常大的恩典啊，这真的是恩典。但是你一定要把耶稣接到心里头来，好像我说的，把那颗药吃下去了，你的病才会治好，是这样。这叫做信心了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最后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什么都很好，我说没有几个人像你这么好啊，又有名利，又有地位，又有好的家庭，先生妻子很好，儿女很好。我说你什么好像地上什么都不缺了，你现在可以游山玩水啊，可以什么都可以啊，很舒服的，一点都不缺钱，三个儿女都够用一辈子都花不了的啊。 但是我说你缺少一件，你就是缺少一件，没有成为神的儿女。我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我说你不是得水牛你已经有了，可是你没有永生。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、哦、我先跟他妻跟他先生在餐厅里头讲，讲完回去他先生跟他妻子讲了，所以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，哦，我先生跟我提过啊、哦，那什么什么，但是因为我跟他广东话讲不通啊、哦，所以最后就是让这个姊妹跟他讲，他的先生国语讲得很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沟通的很多，就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，我让他知道不是有没有兴趣，但是是你的需要。你现在不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缺了，可是你还缺少一件，那就是你需要有永生，你有这个需要。他从来没想过的这个问题哈。好，这个呢，因为这个我没有跟他提，因为他很顺利，什么都很好，所以我没有跟他讲到苦难。可是我们有时候跟人谈的时候会讲到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很多时候是有苦难，有遇到不顺利的时候，才会有这个需要的感觉，然后跟他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信了。如果他很顺利的这个情形，他都觉得没有需要，他就觉得我没有必要信了、啊、哈，就会有这个情形哈、啊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就讲信耶稣得永生，不是兴趣，是需要。但是这个我们要让一个人有这个需要的感觉很不容易啊，就好像有一些父母呢，要孩子吃饭，他就用尽各种办法啊。很多有的是放得很好看，有的是一直讲哇这个多好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，什么营养啊，什么什么，讲到最后那个孩子就什么，你需要吃啊，你这个一定要吃下去啊。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慕道友的那个需要的感觉挑起来不太容易，但是至少要有一个观念让他知道说，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兴趣，是需要，这是你的需要，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哈。那我回来以后，我还会继续为着这个我去看的这一对夫妇祷告啊，因为他们给我很多的时间，尤其是他先生给我很长的时间，一个下午谈了一个多钟头啊，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。那很感谢主，就是能够我们尽量找时间，尽量找机会去跟人谈，要去 reach 到别人哈。我们今天在美国实在是很舒服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真的要把福音传出去。我们已经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上了这个课，我们一定要。我平常我上这个课的时候，我会要求，因为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，讲使徒行传或者别的课的时候，我就会讲，那个 homework 不是考试啊，这个使徒行传没什么好考的，那个都是人名地名这些。但是呢，你要对五个不同的人去传福音，找五个不同的人。你以前不敢谈的教授你去跟他谈，这个卖菜的去跟他谈，小孩子去跟他谈啊，这个什么人，就是不同五个不同的人你要去跟他谈。有没有信主是另外一回事，可是我们一定要去 approach 去跟人谈，这个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帮助，就很容易很自然就会谈起来啊。我们不要扣留神的恩典，我们得的恩典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要传出去哈，希望你们继续下去的时间，我没有要求你们这五个月一定要怎么去传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还是要尽量的去找哈。如果现在在福音营之前能够再找一个人，一个人再去找一个人信主带去福音营的话，那我们还可以坐得下啊，一定还可以，床位还可以够啊。你们去找人，不管是学生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去找他们，然后带到福音营去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。好，我就把时间交给平台。
谢谢玉慧，她真的是很直接。